好，我们先一同低头，我们祷告。主耶稣，我们把赞美敬拜归给你。今天早晨，求你再借着圣灵，把你自己的真理启示显明在我们的里面。主，我们感谢你，你赐下保惠师，就是圣灵，也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主，今天早晨在这里，我们再求你自己在你的话语中间放光照亮，好叫我们明白你的旨意，明白你的道路，也知道你在我们身上一切的引领，好叫我们真正的行走在这个生命的恩典中间。我们把敬拜赞美归给你，谢谢你常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 上个礼拜滕牧师给我们这么多的信息，也许大家灵里面还是非常的饱足，所以也许今天早晨我们在这里讲的信息好像显得很平淡，但是虽然这样，我相信主日我们聚会最要紧的，照着主所吩咐的，我们在这里按时分粮。所以我们还是要回到约翰福音14章，在这里我们已经讲了很久约翰福音了，请大家再和我一起翻开约翰福音14章，我们来读几节，读几节圣经，先读第15节，然后我们要从21节读到24节，不多，一共就是6节圣经。大家翻到，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第14章第15节，我们一起来读。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我们再读一次，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我们读21节到24节。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犹大，不是加利人犹大，问耶稣说，主啊，为什么要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呢？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乃是差我来之父的道。好，我们就读这几节圣经。这里已经有太多的主题叫我们的思想。第一个，主说到爱和他命令的关系，他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又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这两句话好像是互为因果，好像能够把一些很重要的事情借着两个角度来说出来，一个是讲原因，一个是讲结果，到底哪一个是因，哪一个是果呢？我们底下去看就明白。第二件事情他讲的，主耶稣讲什么？主说到他的显现，而这个显现是什么显现呢？这里问题很大了，因为显现是一个非常大的题目，在神学上面也是一个特别的名词，神的显现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第三个因素在这里讲什么呢？他说第三件事情，他说这个道的问题。所以第二个事情讲爱跟显现的关系，第三个讲的是什么呢？他说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乃是差我来之父的道。这个道是什么道？就是生命之道，就是今天我们基督徒所以为基督徒的这个道。这个道不仅是道理，也是一个道路。所以在这里这段圣经中间实在是非常重要。我们上一次或者上两次我们讲的时候，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我们忽略了15节没有提，我们就讲主与父同住这个真理，而且讲到说，当我们明白，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明白主住在父里面那一个秘诀，父住在子里面，子在父里面，并且主自己也很清楚地讲，我怎样活着，你们也要怎样活着，并且说到那一天你们就明白，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的里面，我也在你们的里面。所以这里讲到一个最最奇妙神生命的性质，我们常常讲三位一体，三位一体，不仅三位一体，我们更加明白主自己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当然我们不敢做四位一体，可是当三位一体的神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经历圣灵就是父与子同样的经历，子怎样住在父的里面，父怎样住在子里面，一样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们，就着15节来说，好像前面那一段跟后面16到20节这节是插进去的话，但是就着15节来说， 十六节到二十节也是插进去的话。所以你看这里两个主题在这里交织。当主说到与父联合的时候，他就讲到我们明白神的命令，懂得神的原则，因此我们会爱他。但是另外一方面，当他讲到我们要守他命令的时候，主在里很清楚地讲一件事情，怎么能守这个命令呢？因为我们必须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要不然我们没有法子遵守主的命令。为什么主耶稣神的儿子这样容易遵守父神的命令呢？现在我们知道原因了，因为他住在主的里面，父住在他的里面，他也在父的里面，所以他遵守主的命令是十分容易的一件事情。弟兄姊妹们，假如我们能够懂得圣灵与我们同住，或者经历圣灵与我们同住，明白圣灵与我们同住，我们一定更容易做基督徒。做基督徒不是那么累，不是那么辛苦，更加的有喜乐。但是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会与主同住呢？主说要把圣灵拆下来，他说我去了要拆一位保惠师给你们，我要求父，父就另外拆一位保惠师住在你们中间，他是真理的圣灵，世人不能认识，你们却认识他。但是到底神的儿女这些门徒们认不认识圣灵是怎么一回事？我不晓得上次当我们讲与主同住，或者说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有没有弟兄姊妹心里起了个问题？我相信若是我们没有经历的话，我们要起问题。同样的，有经历也会起问题，到底我们的经历准不准确，是不是对的？所以在这里主特别讲了一件事情，叫什么？叫做显现。刚才我说显现在神学上是一个非常大的字，非常重要的字，因为这个字的背后有很大的意义。怎么说呢？神为什么神是神？我问这句话，弟兄姊妹不要觉得莫名其妙哈。我们不是上哲学课，但是我们也可以问问，到底神为什么是神？为什么我们称他做神？神有什么特别？神有什么性质？神有什么属性？但我们这样一想的时候，我们就会有非常恐惧、战惊又震惊的感觉。为什么？因为神之所以为神，我们说他的圣洁，说他的权柄，说他的能力都好，无论你想到神的哪一方面，有一件最要的事，最要紧的事情，神是创造的神，他创造了万有，万有是因他而创造的，他自己不是万有的一部分。弟兄姊妹们，这件事情叫我们的思想很难于超过于这个哲学的层次去了解，形而上的层次去了解，但是我们可以知道神是超然的神。所以弟兄姊妹们，在我们读圣经也好，我们总会碰到这些问题，我们研究圣经也好，或者你说神学吧，总会碰到这个问题。神是超然的神，没有人能否认神是超然的神，对不对？为什么说是他是超然的？因为他跟我们不一样。圣经里面明明讲神迥非世人，迥非两个字太文雅了哈，神完全跟世人不同。今天我们有血有肉，我们可以明白，因为我们人跟人交通来往，神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怎么能知道神呢？创造万有这么大的力量，那个背后的因素，那位创造者，从前读哲学的人，希腊人也好，不管是罗马人也好，不管什么地方西方的哲学，或者这是东方人讲，神是怎样一位神呢？我们因着看见万有的创造而想到有一位神，因为在我们的逻辑，若是没有这位创造者是不通的。万有从哪里来？神创造的。但是神是谁造的呢？不能问的。你若是问出一件事情，神是谁造的，他就不是神。所以这里一个很大的难处，当我们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对我们自己的存在意义都有问题了。为什么我会今天在这个世界上面？今天为什么我们在这讲话？今天为什么我们能坐在这里？这是一件非常不合理的事情。我们的推理只能推到因为有神曾经创造了万有，但是神还是超然的神，跟你跟我没有关系，是不是这样？今天人所有的智慧，几千年所有有人类文化以来一切智慧的结晶，只能够停留在一件事情，就是神是超然的神，再往前不知道了。神是超然的，
所以有一些哲学家他们非常痛苦，他们不愿意接受基督教的启示，他们不愿意接受圣经的启示，他们的脑筋又会很愿意很会想，越想就越愁苦，越想就越烦恼，越想就越没有路，研究形而上学。所以我现在明白为什么我的母亲跟我说，你不要看那么多哲学的书，他说你看哲学书你越看越糊涂，而且你会发疯，这个人就没有用了。哲学是天底下最没有用的一门学问，是不是这样？不是，因为哲学所给我们的命题和范围，对于我们所认知的世界中间有一个很大的差距，我们不能了解。我也知道有些人当他丢弃基督教信仰之后，我认识一个年轻孩子，这个孩子19岁的时候就在聚会里面做翻译，我说这话已经是20年之前事情了。后来他读大学的时候去读了哲学，先读数学还没有什么大问题，读到数学他喜欢哲学，他去读哲学，读到亚里士多德，读到柏拉图，最后读到康德，糊涂了，离弃基督教的信仰，因为他不能明白，他不知道他怎么样能够接受圣经所说的真理，而同时跟他哲学思想境界产生和谐，不能，很多的问题出来。但今天我只是说一件事情，哲学说给我们一个定义，神是超然的神，但是这里有一句话很不一样，主说我要向他们显现。弟兄姊妹们，这位超然的神今天进到我们人的中间，神不仅创造了万有，他还参与人的事情，他还干预人的事情，他还在我们每一个人个人的基础上面进入我们的生活。这是在基督教在这本圣经里面，在约翰福音14章里面给我们清楚看见的两个事情，两个字，太稀奇的一件事情。我要弟兄姊妹慢慢想，神要向人显现，这是一件大事。神怎么向人显现？更大的问题来了，弟兄姊妹，你就看见这个显现两个字是何等的重要。 imminent， 我不晓得 imminent 这个字中文怎么翻译，是接近人的，与人有交通的，是跟人有相关的。神因着他的显现，从超然的神变成一个启示的神，而因着启示，因着显现，叫人认识。弟兄姊妹们，我们实在只有低头敬拜，说神啊，你若不向人显现，有谁能认识你？这是个大问题。弟兄姊妹们，旧约给我们看见神的显现，新约也给我们看见神的显现，而神的显现，圣经里用的字不一样，中文因为找不出字来翻译，所以各种地方都翻作显现，英文也是有些地方字不够用，很多不一样不大一样的字翻成一个字。我可以举一出圣经，在哥林多后书12章里面第一节，保罗说我要说到主的显现和他的启示，那个显现跟这个显现又不大一样。约翰福音7章4节里面，主说他的弟兄说要把他自己显明，在耶路撒冷显明，那个显明跟显现有关系又不一样。弟兄姊妹们，显现这件事情是一个过程上发生的事情，因为神用不同的方法向人显现。旧约里面神向人显现，神有没有向人显现？有，神向亚伯拉罕显现。创世纪里面说天正热，亚伯拉罕在帐篷门口，我想他在乘凉，忽然神的使者显现出来，有三个人在亚伯拉罕面前显现出来。我不晓得是不是沙漠地好像一下子慢慢显现出来，不是这样，还是远远走过来显明出来，不晓得，圣经里没有明告诉我们，对不对？假如我们赋予想象力，这些科幻小说给我们太多的幻想啊，这个星际什么 Star Trek， 对不对？那个一下子人就在地方显现出来了，神是不是这样显现？不知道。当然这位超然的神绝对不是常住在地上，所以他怎么来到地上我们不晓得， 总之他在亚伯拉罕的面前显现出来。弟兄姊妹，我告诉你，研究圣经的人就从这里开始讲，你要他推回去他不知道，没有人知道。你问我，我就告诉你，我知道不知道，别的我不知道，有一件事情我知道，就是我不知道所有的事情。弟兄姊妹们，主怎么样向着亚伯拉罕显现，我们有没有想过啊？没有，只是接受了一个事实，在帐篷的门口有三个使者向亚伯拉罕显现，亚伯拉罕远远的看见他们，就接待他们，请他们进了帐篷，给他们水洗脚，给他们吃，摆上食物，摆了一条最好的肥的牛肚，给他摆上三亚西亚的面，给他做成薄，做成好上好的饼，请他们吃。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因为接待客旅，就不知不觉接待了天使。这个天使的显现当中有一位就是神自己。弟兄姊妹们，这是很稀奇，很不容易明白的事情，很不容易懂得的事情。读圣经的人最早开始教父的时代就有这样的说法，凡是在旧约里面显现的都是神的儿子。说这句话，最早说这句话的人叫做尤斯丁，他是一个寻道者，他就说明在旧约里面所有你看见人的显现，主耶稣神以人的形象显现出来，都是耶稣基督自己。弟兄姊妹们，这个理论他为什么这样讲，我也不晓得有没有道理，可能有道理，可不可以接受，可以接受，但是有些问题有问题，不知道神怎样向人显现是我们不明白的事情。当然神向人显现有特别的目的，这三位天使向着亚伯拉罕显现是为什么，我们读圣经人就知道，因为神要灭索多玛和俄摩拉，在没有灭索多玛俄摩拉之前，他要差遣，他要向亚伯拉罕说明，因为他没有一件事情要瞒住亚伯拉罕的。亚伯拉罕就跟他祷告的时候就明白他的侄子罗德在索多玛要遭遇覆灭的命运。弟兄姊妹们，神的使者为什么显现，是为了要拯救人，拯救罗德，不错，是为了灭命，但是也是为了拯救。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从两面看事实，我们不能说神的使者显现出来都是灭命的天使，不是，他向着亚伯拉罕大有恩典，以至于亚伯拉罕在那里和这位天使，三位天使，这个天使在那里讨价还价的时候，他先说有100个亿人你就要灭索多玛吗，然后说50个亿人怎么样呢，45个怎么样呢，一路降下来到30个怎么样呢，到最后不能再减了。神竟然在索多玛找不出10个亿人，找不出5个亿人，甚至5个都找不出来，神不得不灭索多玛。当然你要这里从讲道德的角度来讲，神要灭掉同性恋我可以接受，但是不管怎样，同性恋也好不是同性恋也好，圣经上只说索多玛的罪恶深为于天，神要毁灭索多玛，所以差遣天使向亚伯拉罕显现。弟兄姊妹们，这是显现，圣经上讲显现，还有显现，在四世纪里面好多次神显现，对不对？像基甸曾经显现，像马诺亚曾经显现，马诺亚说我的面看见神，不好了，我的性命不能存活。但是事实上神每一次的显现都是为了一个特别的目的，他向马诺亚显现的目的是为了告诉他三孙要生下来，三孙是谁，三孙是以色列一个大的士师，拯救以色列的百姓脱离非利士人的手。所以弟兄姊妹们，旧约里面许多次神在肉身中间显现出来，而且当他显现的时候一样接受人生命的限制。刚才我们讲那三位天使，他在那里吃了亚伯拉罕所给他摆上的那些食物，也受了亚伯拉罕的敬礼，给他洗脚，跟人一样。旧约里面还有很多次神的显现，还有很多次是这样的原则在肉身中间显现。我们也知道当约书亚要进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人在他面前显现，这个显现是什么，约书亚问他说，你来是帮助我们的啊，帮助我们的呢，还是帮助我们的敌人呢？这位使者说，我来是要做万军之耶和华的军队的元帅，他是来做主人的，做元首的，他是做元帅的， 他是要带领约书亚征战进入迦南的，所以约书亚在他的面前敬拜。弟兄姊妹们，圣经里面不晓得多少次，不是很多，但是很难数清楚，有大的有小的，主向人显现。我们不是说主天天向人在旧约这样向人显现，没有。甚至基甸在那里说，当神向他显现出来的时候，他问说，主啊，你若与我们同在，我们何至于遭遇敌人这样的命运呢？因为他们在米甸人的手下，他们常常受他们的欺压。基甸说，主与我们同在的话，我们就不至于如此，因为使者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了。基甸不相信，不认识他是神的使者，是不是？所以他才有此疑问说，若是耶和华与我们同在，我们何至于这样子呢？所以弟兄姊妹，一看在旧约里面神的显现，有时候人认识，有时候人不认识，好难。神怎么样叫人认识？显现是一个最直接的途径，但是当他显现的时候，是人还是不认识他的，对不对？这是旧约里面那些显现的事情一次又一次的例子。最后到了马拉基书里面说什么？他说，你们所渴慕的那一位使者要忽然间显现，出现在他的殿里面，要向人显现。昨天我们唱弥赛亚，唱这一段，神的使者要向人显现，对不对？但是马拉基书里面就告诉我们说，你们所仰望的这一位使者，当他来的时候，他有许多的工作，他是炼金之人的火，漂布之人的剑。这一位神的使者要出现在他的殿中，因为他要重新治理他的百姓。所以弟兄姊妹们，从旧约里面已经逐渐的讲到快要靠近新约的经历。其实在神来说，旧约和新约神向人显现并无难处，每一次神向人显现的时候都干预了人的历史，尤其在旧约里面看得非常清楚，干预了以色列人的历史。所以弟兄姊妹们，当主说到显现的时候，我相信这些门徒们会问，所以犹大，这个犹大不是加利利犹大，他问说，为什么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注意没给他答案？注意哦，这个答案是不是答案？其实不怎么算是答案。因为你看主怎么说，当犹大问他说，为什么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主怎么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有没有回答显现的问题啊？其实没有。但是这里有一个思想，就是说主要与门徒们同住，这个同住比显现更好。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主这样一步一步的带领他们，让他们经过主的显现而明白同住的真实。从这一方面利益来讲，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是一个神最大的显现。为什么？神的儿子显明出来了，神的儿子从天上降到地上，虽然这个显现的方式不像是忽然凭空而降，这样是借着童女怀孕生子，活在世人中间，忍受更暗藏人给他生命的枷锁。神如果在他自己的生命里面没有任何的限制，可是他活在人的生命里面的时候，主耶稣就按着律法，生在律法以下，且为女子所生，为了要把我们这些在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这是加拉太书告诉我们的。但他这样显现，这样道成肉身，这样来到地上的时候，他受许多的限制，不仅身在妇人，为女子所生，而且受人性的捆绑。所以主这话也这样说，我的心甚捆绑，我有当受的喜还没有受，我的心里甚受捆绑，因为他活在肉身中间，一样经过成长的过程。路加福音第二章说，神和人喜爱他的身量一起增长，换句话说，主耶稣是成长在人的过程里面。 上个礼拜藤牧师讲说是在恩典中间长进，他特别提到在感谢上面长进，上礼拜天的信息，主耶稣他的生命，神和人喜爱他的身量一起增长。什么意思？神的儿子本来是完全的，但是不断的长到丰满的里面，越长越满有神的丰满。这不是说耶稣基督生下来不完全。弟兄姊妹们，耶稣降世为人，他甘愿受人的限制，而活在人的原则里面，一路的长上来。这个显现33年在世人中间。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懂得旧约的显现，我们可以知道新约的时候神做了一件最大的工作，就是借着他的儿子活在世人中间33年。不仅是显现，要带给他们同住的真理。再从另外一角度看，今天耶稣在地上的工作有一天要结束，因为他要为人成全十字架的救恩，从此以后他不能够再在肉身中间的显现里面和人同住，他不能够再在人的样式里面活在世人中间，所以现在借着圣灵来做这样的工作。从这一面的意义看，圣灵的工作他向人的显现，以至于因着显现带人进入同住的真理，是超过了主耶稣在肉身中间所能做的。我这句话很小心，我不是说圣灵的工作比耶稣伟大，不是，而是圣灵取了耶稣的经历，因此他能够照这个榜样，照这个模式，历世历代每一个信主的人，圣灵要向他显现，与他同住，借着耶稣的经历。我再说，把耶稣曾经跟门徒们生活的经历，在他们中间生活的经历，借着显现，借着同住，再一次放在所有神的儿女身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要问的问题，也许应该反过来问，不是像犹大这样问说，为什么要向人显现呢？不向世人显现，向我们显现呢？也许我们应该反过来问，主啊，你为什么不向我显现呢？那我们就知道答案了。这个答案是什么？因为我们不爱他。主的话怎么说？有了我的命令就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是不是这样讲？爱我的必定遵守我的命令。所以弟兄姊妹们，当正面这样讲，反面也这样讲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两件事情是一样的。怎么样知道我们是爱主？因为我们遵守主的命令。怎么样能够遵守主的命令呢？因为爱他。爱他就是遵守主的命令，遵守主的命令就是爱他。这里主的命令是什么？从上下文直接的关联来讲，这个命令是彼此相爱，不错。从窄义的范围来讲是彼此相爱，从广义来讲，主所有的命令都可以考验我们是不是真正的爱他。弟兄姊妹，我们会觉得非常稀奇，主这句话不是从外面来看，是从人的里面来看。保罗，神曾经向他显现，对不对？我们再讲另外一种的显现。弟兄姊妹们，当耶稣向着门徒们说这话的时候，他是不是在肉身中间？当然，他还在肉身中间，还没有上十字架。他有一天钉在十字架上面，他有一天人把他埋葬，他有一天从死里复活，有一天在复活之后又向门徒显现，有没有？这里是直接的约翰福音14章的一个说明。我们知道那个故事，当耶稣复活以后向着门徒们显现，一次、两次、三次、四次，好多次， 甚至保罗也记载他几次的显现，他又说他向了500个门徒显现，好多次的显现。所以我说弟兄姊妹们，显现这个字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字，而且它一路历史的发展下来用的字不一样，一直到最后启示录里面，在圣经的记载的时候，约翰看见主的显现也是用显现中文一样的字，但是英文许许多的不同的字来说明这个事情。主耶稣在复活以后向着门徒显现，圣经里说这是第三次，第几次，一次一次可以计算，而每一次显现的时候和以往都不一样。有时候他们正在聚会的时候耶稣忽然出现在他们中间，有时候他们在海边打鱼的时候，岸上忽然出现一个人对他们说话，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不一样。有时候他们与主同行之后还不知道是他，路加福音24章记载两个门徒下伊马忤寺去，走了半天的路不认识他，一直到耶稣天已经傍晚日头平息的时候，他们在客栈里面留下来，主耶稣伸手拨开饼来，他们的眼睛就明亮了，这才认出是耶稣。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说这两个门徒这么糊涂，跟这个陌生人走了半天也没有打听清楚他是谁，问问他是谁，跟他同路走半天也不通名报信，显然没有通名报信，对不对？当主拨开饼的时候这才认出他来，底下说忽然耶稣不见了，但是他们没有再去找他，好奇怪。在这个没有记载的话里面，你就知道门徒们认出是耶稣的显现，耶稣不见了不要紧，因此他们连夜赶回到耶路撒冷向门徒们报告他们遇见主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好像主的出现是一个发现什么大事，好像发现彗星一样，发现什么了大事，这些都是主在不同的方式里面显现。我们再讲保罗，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遇见主的显现，他在使徒行传里面，使徒行传记载了三次，有一次是他自己讲的，路加记载了两次。当他在大马色的路上手里拿着文书去逼迫这些基督徒的时候，忽然天上有大响声，忽然日头发光，大光照着他和他同行的人主显现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底下扫罗就问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主的回答很简单，扫罗整个人就扑倒在地上。弟兄姊妹们，主的显现有这么大的能力，因为神在世人中间显明出来。扫罗知道他遇见的这位主是谁，当扫罗接受耶稣的时候，他知道他不是普通的人，他是神的儿子，因为除了神之外没有人能这样超然的显现进到人中间，没有人能够像圣经所说神的显现那样子来到世人中间。所以扫罗知道这位是神。弟兄姊妹们，从扫罗的经历里面就越来越靠近新约里面每个圣徒的经历，神可以向我们显现，神可以向每一个人显现，但是神有他的条件和原则，就是当我们爱他的时候他就向我们显现。约翰一书里面约翰再一次讲这个显现的问题，你知道约翰福音跟约翰一书是两本书在一起连在一起的， 而且恐怕约翰一书先写，再写约翰福音，所以很多的主题是一样的。约翰一书里面又讲到显现，其实是根据约翰的经历在十四章里面所提的，虽然十四章后写。这些显现的经历跟我们新约神的儿女生命大有关系。弟兄姊妹们，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有这样超然神向我们显现的经历，这个经历带我们进到同住的境界里面，因为认识他。这个经历每个人不会一样，但是你知道神向你显现，是不是？每一个信主的人都应该问，也有权利问，当我们看见主的显现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不一样。我们认识神不仅仅是在头脑知识里面，是在我们心灵里面认识他。因为今天主要在圣灵里面向我们显现，约翰福音怎么说的？有了我的命令就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犹大问耶稣说，主啊，为什么要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呢？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乃是差我来之父的道。有一位老姊妹现在已经到主那里去，她的名字叫做 Pearl Young 荣耀秀，她最喜欢讲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五节，二十一节二十四节，差不多领受他的指示的人，每一个人都听过他讲这篇信息。他的话很简单，怎么样会遇见主的显现？答案就一个，就是爱他，就是爱他。你们要爱主耶稣，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这是主自己说的。弟兄姊妹们，这是神的道，这是神的命令。当主这样宣告的时候，不是我们去完成这个道，主要完成。主说，爱我的我也爱他，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所以弟兄姊妹们，若是没有主的显现，我们知道我们的问题在哪里，就是不够爱他。事实上这就是荣耀秀姊妹的信息，你不够爱他。怎么爱他？他就讲经历了，早晨也爱他，晚上也爱他，人多的时候也爱他，个人的时候也爱他，聚会的时候爱他，读经的时候爱他，工作的时候爱他，没有一件事情不爱他，没有一个时候不爱他。你说主能不向他显现吗？所以这位老姊妹她的信息，好多人接受她的信息，跟随她这样做，跟随她走这个路，神的道，这就变成神的道路，变成爱主蒙他显现的道路。怎么爱主？舍弃自己，跟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怎么爱主？爱主这个大题目了，你爱主就一定蒙主显现。我们自己有没有力量？没有力量。所以我刚才一开始就说了，主讲到爱他守他命令的时候，特别把圣灵带进来。现在圣灵要与我们同在，圣灵要住在我们的里面，给我们力量，让我们爱主，让我们遵守主的命令，让我们可以里面有一个活的生命。像我们从前唱的这首诗歌，耶稣耶稣，求原谅我将你圣名日念千遍不住，你是我命我歌， 当我们这样爱主，这样天天纪念的时候，这个力量不是我们自己的力量，因为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你的爱好像一团热火在我的里面焚烧，这个力量不是从我们自己来的，是从圣灵的能力来的，因为主已经差遣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弟兄姊妹们，你看见这里所讲的话，主借着圣灵与我们同住是不需要付代价的，没有条件的，因为若不是这样，没有人能够认识神，也没有一个人能够遵守他的命令，更不能爱他。他先把圣灵赐给我们，但是因为我们爱主的结果带来一个显现，好像在旧约里面的显现，好像在新约使徒时代的显现，好像门徒们的经历从使徒时代经过，又进入到圣灵的警戒里面，在圣灵里面显现。弟兄姊妹们，现在你看那些爱主之人的传记，他们所讲显现的经历都是新约的经历，在主里面显现。很多人告诉我们说，我没有看见他的形象，但是我认识那是耶稣。我没有看见他的形象，我不能告诉你他像不像圣经所那些图画所画的耶稣的样式。我们看过耶稣的照片有没有？是不是大家都看过？有没有看过耶稣的照片？有没有没有看过耶稣的照片？那么是什么呢？画像。有没有没有看过耶稣？这样好了，有没有人看过耶稣的画像？都看过哈。我想刚刚骗你们一下，有没有看过耶稣的照片？都举手了。其实没有人会看过耶稣的照片，但是耶稣的画像有没有看过？看过，看过举手。那么是不是那就是耶稣的样子？这回真大家不好说了。我们看过耶稣照片对不对？看过耶稣的画像对不对？那么耶稣就是这样子的吧？不是。弟兄姊妹们，最奇妙一件事情，神的显现，我们不需要有一个肉身的形象，因为我们知道他是谁。当他向我们显现的时候，我们一定知道他是耶稣。很多时候人就在读圣经的时候遇见主的显现，很多的人就在祷告的时候遇见主的显现，很多的人就在他那里默想安静的时候遇见主的显现，都没有形象，但是他可以做见证说，我遇见主的显现，我知道是主向我说话。他为什么知道？因为不要忘记，他在圣灵的警戒里面。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已经因着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有那个能力能够遇见主的显现，能够明白他的显现，我们能够看见他，能够听见他。这是基督徒的道路，这是基督徒的秘诀。当主向人显现的时候，那个能力比旧约的能力更大，不仅仅像摩西在西乃山上面神向以色列人显为烈火，显为密云，显为幽暗，西乃全山冒烟，不是那么可怕，但是那个力量是震动天地的力量，叫我们的心灵受不住。我们真是愿意把我们的性命倾倒在主的手中。很多的人有这样的经历，当他遇见主的显现之后，他的道路改变，他的生命改变，他的工作改变，他的喜好改变，整个人改变，因为主的力量太大，主的显现会带给我们生命。求主使我们每一个人都这样渴慕主的显现。我们一同低头祷告。我们每一个人都从心里面自己祷告，求主显明他的自己在我们的心中，求主在圣灵的警戒里面向我们显现。这个显现是每一个新约的圣徒所能明白的，因为我们已经在圣灵里面重生，当主显现的时候，带着耶稣的生命和恩典和能力，带着他从神而来的启示亮光，神的形象显明在我们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低头祷告。 求主因着他的同住带给我们里面极深的渴慕，叫我们能够遇见他，也愿意让他在我们身上自由的做工，让他显现在我们生命中间。哦，当我们进入与主同在的时候，让我们心灵里面起了最大的渴慕，就是要遇见主的显现。主啊，你也真是向爱你的人显现，照着你自己的应许，当我们爱你的时候，你向我们显现。赞美耶稣，赞美耶稣。